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常常把马可说成马太，也许马太好像是容易发音一点啊。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一个事实，主在那里宣告一件事，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就是主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我们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为什么我们的主会说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上一次末了的时候，我又说错了一些事情。我说马太马可马太马可路加是按照不是按照次序来说来记录，那应该是说马太马可跟约翰不是按照次序来记载，乃是按照历史那个启示的要求的次序来记载。那我们掌握了这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留意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会说到凡是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那我们不能不留意到整个第三章里边所发生的事。那虽然其中有一些事情不是按照历史的次序出现，但是圣灵按照启示的次序来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得不注意了。那当我们记得当主提出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一些事情，一面是主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是把安息带给人的，不仅是把安息带给个人，也是为着神永远的计划，他要把整个的神所造的这一个从大的范围来说是宇宙，稍微小一点的范围来说是全地，都要带进安息的里边。那所以我们看到他选召了十二个门徒。那当这个事情我们的主在实行的时候，圣灵立刻就记载两个大事，一个是出于好意的拦阻，叫主不要按着神的心思来发表神的所要；另一面我们看见敌意的反对在那里，明明的在那里挡住我们的主，不让我们的主很公开的很明白的来把神的心思说清楚。那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因此当人来寻找当他的亲属来寻找主的时候，主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实来指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管你是善意的也好，不管你是敌意的也好，如果不是在神的旨意里边行走的，那就是与神的儿子完全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你留意到 主当时所说的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这一句话和这个问话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那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按照人来看，那还要问吗？玛利亚就是你的生辰的母亲，约瑟雅各就是那个约西雅各就是你的兄弟吗？这是人的观念。但是主在这里把一个属天的事实在那里说明，属地的关系永远不能表达神与人的正确的关系。要表达人与神中间的那个正确的关系，不是在血统，而是在实际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话是说得很清楚，没有一点的含糊。你怎么样和主发生那个亲属的关系呢？不是在乎你跟随主有多少的年日，也不是跟随你听，也不是根据人听过主说了多少的话，或者吃过五饼二鱼出来的饼有多少，而是看这一个人在神的旨意里边是不是和主有同一的体会、爱慕和拣选。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么现在我们又要来注意了，当圣灵按照启示的次序来记录了这个事的时候，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隐藏在这里，但是我们细细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因着第三章末了已提出了一个问题，而第四章就在这里解决那个问题。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主说凡遵行神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好去遵行？我怎么能遵行神的旨意呢？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明白神旨意的问题，一个是知道了神的旨意能不能把神的旨意实行出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这个问题非常隐藏的在第四章的里边给带出来，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就知道第四章一开始就说到我们的主又在海边教训人，有很多人到他那里聚集，那他就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边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好，我们先看这里，因为这一个地方表达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里面的所事又有一点的关联。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我们的主不是马可福音里边的做仆人的，他实在是一个被众人拥戴的，又被众人羡慕的，又给众人来跟随的。他要开一个讲座，他该在什么地方开？那当然那个时候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没有圣殿，那当然不在圣殿，但加百农有会堂，并且加百农的会堂 虽然现在只剩下一些遗址一个废墟，但是你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的时候，撒白农会堂也是蛮大的。那如果是有那么许多的人，他又有是那样的有名望，那他要开讲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到，至少他会在会堂里面。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在那些很正规的、很威严的、很能留下记录的那一些地方来向众人讲话，他却是跑到一个小船上，开到海当中，然后就在海上向众人讲话。这哪里像是一个严肃的集会呢？这哪里算是一个有体面的那个聚集呢？感谢主，我们的主就选这个方式，他是坐在船上，但是那个船也就是渔船，还不是那些那些达官贵人的那些那些游乐的船，估计不是彼得的船就是雅各的船。那就坐在那个船上，就向许多的人讲。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细细留意圣灵做这样的一个记录，我们很容易就发觉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记录来表达一个卑微的仆人，虽然他带出来的是很重要，虽然他发表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的满了神的祝福、神的心意、神的工作在里头，但是从外面或者从那个场面上面来看呢，那是非常非常不相称的。但是感谢主，他乐意接受这样的环境，因为他知道他是来服侍人的，他不是求外面的那些体面，也不是求外面的排场，更不是求外面的那一种热闹，他根本就不计较这些个东西，他所留意的只有一件事情，神的话语要出去。因为他是奉差遣把神的道来发表出来的，那我们轻轻把我们的主在这里凸显他做仆人的那一个身份的事情点一下，然后我们就注意了，圣灵按照启示的记录来记录这一大段的话，整个第四章里边所记载的有些事情是相同的时间里边发生的，有些事情是不同时间里边发生的，但是在圣灵做记录的时候把他们都聚在一起，那这其中我们就要看出圣灵这样启示的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提到了，当我们的主一提出说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我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那在一些人的经历上面来说，我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我做不来，我没办法跟得上来，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永远不能做主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第四章的里边，如果说主所讲的话虽然有好多一个撒种的比喻另外有一些跟撒种的比喻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另外的一些比方，但是你呢从这些 主所说的这些比喻里边所讲的话的里头，你看到一个共同的题目，这个共同的题目就是生命，就是生命。那这就给我们留意到，你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你怎么能在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你能跟随神的旨意行走呢？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们的主在这一大段的话的里边所说的每一样合并合拢起来，都是把引出这一个事实，从生命开始，从生命开始。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主在这里所说到的几个比方，如果我们用这几句这一句话来说明的话，那就是从得生命到生命长成。那我如果主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第三章末了主所宣告的那个事实就要成了我们的实际的经历。那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怎么来开始。在第四章我们的主所说的话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我们的主就用着神的道来服侍人，叫人里面遇见恩典，而这一个恩典就是生命的恩典。有一个地方我想弟兄姊妹们先留意的啊，第二节，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那如果照着原来的那个经文上面来说，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他的道理，而或者说耶稣就用他的道理去教训众人。那弟兄姊妹，这一个他的道理，而且他的那个其实直接说用他的那个真理来教导也好，不过圣灵记录的时候没有说的那么严肃，有些人就说他又说是教义就好了，我就很讨厌用教义这一个，所以我还是用主自己的道理去教训众人。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留意底下所说到的每一个比方比喻里边的，乃是在发表主自己要给人明白的道理。我们留意主一开始讲，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马可福音到这第四章的时候已经说了主好好多遍教训人，但是真正的把主的教导记录下来的第四章开始。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记录是一定是有很重的意思，因为是圣灵头一次在马可福音里边记录主所讲的话。但是这不是主第一次讲话，是主讲了好多次的话，但是圣灵第一次记录主讲的话在马可福音里边，这是第一次。那第一次讲的记录下来是说什么呢？撒种的比喻。那弟兄姊妹们，对于撒种的比喻，这一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并且那个讲解我们的主自己也讲解出来了，我们用不着费神去推测主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主说那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主自己都说明白了。但是在主说明白的话的里头，我们怎么总结出主说这一段话的那个意思在哪里呢？我们感谢主，非常明显的你看见得生命和生命的长成。而生命的长成所引出的结果就是结果结实，而结实的显出有不同的程度，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我们在读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提过了，30倍是结果子，但是这个还不是教主满足的，60倍也同样。真正教主心里感觉满意的是100倍，那这个就是生命长成的那一个最美的那个结局。那我们现在留意主说这一段的比喻，非常明确的就说出一些生命的经历，也同时也说出这生命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经历。从撒种开始，有些给飞鸟吃掉，有些落在石头地上，那这些生命都长不出来，给飞鸟吃掉了就没有了。在石头地上面的没有生命的基础，只有一些好像外面像但是实际与生命没有关联的，那也就完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弟兄姊妹也懂，是有生命，但是因为有其他的事物的压制，那个生命长不起来。落在路旁的，我应该是先生是说到路旁的那个路，按照那个程度的次序，生命也是有了，但是因为那个基础不算太好，所以承受不了外界的一些的骚扰，或者是逼迫，或者是环境变坏，反正各种各样的环境，结果在主的面前也没有按照生命来追求成长，那然后就碰到了落在荆棘里的。那就是我们留意到这是生命的经历，在称为神儿女们的人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光景。主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哎，你得着生命是经历一些征战，叫生命能长成也要经历一些征战，叫生命长成到一个地步可以结出果子来，那这是更需要经历许多的征战。那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在这里用着撒种的比喻来回答，来连上那一个怎么能成为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这一个问题。我们是在主的面前不能不说，我们的主用人人都能懂的话来发表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在这里头所发生的一些经过。那当然我们的主在那里说撒种的比喻，如果从那个比喻的本身来说没有人不懂，一个人出去撒种，撒在路旁的那飞鸟来吃掉，撒在石头的前土石头地上的那 长出来没有根也枯干掉，落到那个荆棘里边的，因为长是长起来了，因为给荆棘压住，它就没办法结果。而落在好土的，哇，它就能结果了。有些结30倍，有些结60倍，有些结100倍。懂不懂这个事实呢？都懂。但是主说这个事实的目的在那里呢，就不见得很多人懂，连门徒都不懂。所以门徒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问主，主，你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懂了，但是我又不懂，我们听了但是又不明白，那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在没有回答他们以前，我们主先说了一些事，说这些事，我们一面要注意那当时的背景，另一方面要注意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先说那个当时的背景，因为这个背景如果我们不抓牢的不领会的话，我们常常会对主有点怀疑。主啊，你来传道给人，你就是叫人明白嘛，那你为什么都明明告诉人，为什么你要用比喻呢？比喻人家听起来又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你听主在那里解说的时候，就引起更大的疑惑来了。因为主说他们恐怕听见了明白，转过来我就医治他，或者他们就得医治。在马可福音里边是说转过来的时候就得着赦免。那是不是我们的主不愿意叫人得赦免呢？那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人问的，甚至我们自己也许在过去一段时间的里边，我们也问自己的，为什么我们主这样说这样说话的呢？那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提。首先我们要留意，我们主用比喻来说话，乃是让那些有心意要寻求明白主的人更进一步去到主面前去寻求教徒。当人在神面前会做进一步的寻求教徒，感谢神，这些人他们就经历到一件事情，主上他们打开了。那我们留意当时无谦的人在那里听见主说话，但是来到主面前问主说，主啊，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的，却不是全体，只是其中很少数的。那就是其中很少数的，他们为什么会来主面前去问呢？他们一样可以跟其他的人一样听过了就听过了，但是他这些人他们听过了里面就有一个吸引，究竟主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要追求很明确的领会主所说的，所以他们有进一步的动作，就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我们都是读同一本圣经，怎么有些人读就读得津津有味，有些人读又觉得乏味？弟兄姊妹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我读神话语的人向着主有没有一个要寻求明白主的心思。就如同开头我们就说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不是带着一个要寻求明白神旨意的心思到主的面前来，我听过主撒种，是啊，对啊，事实就是这样啊，你撒出去就是有些在这里，有些在哪里啊，这在事实上的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向着主有心思的人，他们里面就有，就引发一个更进一步的心思。为什么主要这样说？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特别在第四章里边，在底上就是32、33节那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都是用比喻来讲，但是懂的不多，还是不多。你是说的那么浅白了，人还是不懂，是不懂，就是不懂。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里边对神的事情没有一个更深的渴慕，要更准确的去领会主的意思，所以就停在那个外面，就停在那个表面上的那个话语的表面上去。那这是一点我们要留意到，我们的主为什么他又用比喻来说了？因为主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在别的福音上面就说，是应验经常所说的，他要开口说比方。那这里他就说，主就说11节，弟兄姊妹你留意，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那为什么对外人讲就用比喻？那门徒听的也是同样的比喻，但是主就在这里说了一个事实，天国的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那这个你们跟外人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也许我们说，如果按照这马可福音的次序上面来说，哦，因为这些人是门徒，第三章选了门徒吗？靠近一点的人，跟他们多讲一点。但是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只是选这些人，不选其他人呢？那这一连串的问题往上去，我们就看到问题出来了。我们的主说，对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愿意拣选神的人，愿意跟随主的人，心里有这个意思要明白主的意思的人。当然卖主的犹大是例外，但是这个是另一个原因。但其他的门徒们确实他们愿意明白主心里的意念，所以他们才在没人的时候就问主，主啊，你说这些比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感谢神。那为什么对外人说比喻呢？主说的比喻，你说简单，它非常简单，但是含义是确实很深。如果不是一个愿意寻求主的人，他不会更深一步去寻求。如果是一个寻求主的人，他会更深一步去寻求。不进一步去寻求的，那就是说跟主的关系只是停留在外表。所以主说，外人就让他听比喻就好，你们神的国的奥秘要向你们解开的，因为你们是愿意寻求明白神的永远旨意的人。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又用比喻呢？这里就牵涉到，如果不愿意寻求神的人，他们就永远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你说这样神不是很不公平吗？ 神不把旨意向他们解开，他们怎么能懂呢？那当然我们都可以这样想，但是主指出一个事实来，他说这些人他们不愿意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乃是不愿意得着神恩典的带给他们的释放。那这个话是根据以赛亚书上的话来的，以赛亚书上的话是这样说了，就说到一些人，圣灵借着以赛亚指着神的百姓说，他们耳朵发神，眼睛心蒙了自由，他们怕听见了神的话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他们，或者说神就收纳他们，或者说神就承认他们。翻中文圣经的人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缺了一两个字，结果是给读经的人常常发生这样的一个疑惑，好像是神怕那些人明白，神要不得不赦免他们。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说神知道他们那些心思是不肯是不甘心去接受神的赦免，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要理会神。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种情形在人的中间是非常普遍的啊！我说一个事实，弟兄姊妹就能了解。我的岳母就是王师母的妈妈了，她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怎么给她传福音？我为她祷告了，恐怕总有二三十年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就是不要信主。那他不信主的理由是什么呢？当然他是不信，他不信主的理由据他自己说出来的只有一个，就是信了主不能打麻将，就是这么一个。他说这样我不要相信。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这是很普遍的例子，很多人心思里面就是有这个，我信了耶稣我不能再做这个事，不能再做那个事，那这样我就很受限制，那这个我不甘心，就跟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一个种光景是完全一样，是他们怕听见了神的话向神回转过来，神和他们恢复正常的关系，他们受了损失。那正因为是这样，我们的主就不直接跟他们说，就用比喻说，你有心意要寻求主，你就更深一步更进一步来寻求交通，如果你没有心意要寻求主，主就是说更明白的话，他还是在那里顶撞。那这是在这里主给我们所留意到的这一个天神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因为你们寻求神，却不叫外面的人知道，因为他们里头没有神的地位，他们害怕与神有正常的关系，所以就跟他们说个比喻，让他们听得明白，也许有一天他们心地软了，他们会来寻求主。那这是当时的原因，我们不说这个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留意了，留意什么呢？现在借着撒种的比喻就说出了生命是 明白神的旨意的开始。而生命成长是明白了神的旨意，又能跟随神的旨意的结果，不的的根的依据。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那个结实的，他们是在豪土里。你说在豪土里头，那当然结实了，但是豪土里头结的30、60、100，那个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留意上边落在荆棘里的就知道，不能结实的原因，有生命，生命也长大，但是却长不出结果子的那个结果，乃是因为太多世俗的事物在那里缠累着。同样的原则，能结实100倍的，那是完全不给事物上的事情来限制的，所以100倍。不能达到100倍的，不管它是60还是30，程度上就仍然有其他的限制，他们没有摆脱，所以他们所接出来的只能到30到60。那我们从主这个撒从主说这个撒种的比喻的里边，其实是里头说了许许多多关乎生命的经历的事，不过我们平常就是把它很轻描淡写的就从表面上走过，了解到一个情况就算了。但是如果主给我们能很留心到他说话的目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一番话是整个马可福音里边那个服事的基础，服事的侍奉神的那个操练的基础。那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这样轻轻的带过去啊。然后从21节开始，我们的主又说到另外一个比喻啊，另外一个比喻就说，灯是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床底下斗底下。原因就是主要说话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灯是亮光了，你是有亮光的，这个亮光不能隐藏的，必须要显明出来的。只有那些不能显出光的东西才需要隐藏的。那我们的主说过了这一个事实，那当然听的人听起来也是很容易明白啊，谁都知道那个道理是这样啊，灯是放在灯台上啊，不放在那个床底下楼底下。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主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带出一个明显的生活来的。如果你真是有生命的，你要隐藏藏不住的。如果你是没有生命的，你要装也装不出来的。所以说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的，隐瞒的事也没有不露出来的。生命是不能伪装的，生命的事，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可以装，你可以学别人的外貌，但是里面的那个实习，就是那个生命的那个实习，你学不来的，你也伪装不来的。那所以我们的主 立刻就提到一个问题来了，因为那里接着又说，你们要所听的要留心，要留心什么呢？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那我们先不看二十五节，我们先看二十四节。他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那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人，人就怎么对待你，有问题没有？没有。但是主的话并不停在这里，如果主的话停在这里，那这个话主说跟不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跟上文也没有怎么牵连起来。但是我们看主继续说下去，问题就来了，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并且你要对我更好，那这个根据在什么？这个事实是说的什么事实？还有那困难还在底下，并且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说没有你夺什么，有的你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去，这好像很矛盾的不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的主是这样说。那主这样说这些话乃是根据上文来的，上文说什么？上文是说到生命的事情是不能隐藏的，然后就说到生命既然是不能隐藏，那生命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生命的供应。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一个点，这里头的主所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就领会容易领会多一点了。你用什么量器量？我记得有一次是林道亮老弟兄，他在这里他讲解的时候，他说不要说给人，因为圣经里面只是你用什么量器量，那当然经文上是这样，不过这个给人还是跟下文连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出毛病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说你用什么量器量，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呢，跟下文就有些不太容易连得起来，就是要给人比下文就连得起来了，尤其是你读英文圣经更容易看，更容易领会一点。那这里应该他是说的是什么？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要多给你们。这话怎么说？就是说从你们生命的里边带出的供应，你供应出来多少，神就还报你多少，并且还要多给你，因为你让生命在那里有彰显。在生命彰显的过程的里边，不仅是说你供应了人，并且在这个你供应了人的经历的里边，把你那个属灵的度量也扩大了，所以
你从神那里再借回来的就比原来更多了。怎么能体会到这一个呢？因为上文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有的是什么？是有生命，还是有生命做供应？从上下文来看，是你有生命做供应给人。底下所说的，因为没有的，没有什么，没有用着生命去供应人，那就引出一个结果，他的生命枯干了，所以说连他所有的也夺去了。我们留意到这里是补充着上面30倍、60倍、100倍，这个30倍、60倍、100倍怎么来的？就和这里我们能有没有用着生命去做人的供应，叫接触到我们的人也得着生命的供应，或者受生命的吸引来寻找神，来归向神。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属灵的秘密。如果从字面上面去看，顶多就是说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但是你读进去的时候你就发觉，如果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这个并不解决这里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些问题绝不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能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好了，那现在我们跟着就要注意了，因为这样我们越看就越清楚。那主接着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是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地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超主，我们的主不说我们也知道，但是问题在这里，主说这一段话的目那个关键在哪里呢？生命的现象是那么自然的，你只看见那个现象在变化，你却不了解那个生命的现象是那个原因在哪里。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主在底下就说到这个种撒出去先发芽，就先发苗就后长穗，然后穗就长满那个五谷，然后成熟就收割。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在这里说整个的现象，乃是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是这个自然的规律，就是生命的规律。你不必管为什么会是这样，你只要知道这个生命的规律是这样，这个自然的规律是这样，你就是跟着这个顺着这个自然的规律来生活，就带出那一个该有的结果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他把话说得那么的明白。那当然，这对我们今天有了圣灵的人来说，我们领会到主是这样说。如果不是，就是像上面说是外人，哦，是啊，我们知道啊，你上了种，它就长苗，长苗就长穗，穗就长出谷粒来，谷粒的那饱满的那成熟，我们就收割。这个现象谁都看见，但是我们的主却在这里要向人指明，这一个现象乃是一个生命的法则，生命的自然的法则。那当然这里在说的
好像说的是很窄，就是说到这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的法则。但事实上我们的主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这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要懂得不违反自然规律。如果违反自然规律，我们说我们够强啊，自然规律限制不到我啊。那弟兄姊妹们，正如我前不久吃钙疼去看医生，医生给我检查，也给我刺了两针那么长的那个针，刺到那个膝盖底下，疼到一个地步，差一点点我都不能忍受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以后你发觉有这种毛病，你立刻来见我，你不要在那里忍。他说你忍并不是表明你是壮，但是这个不是强壮啊，不是表明你那个忍受的力很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担心的是，你能忍受是一件事，但是你忍受过来的那个结果是那个疼、那个发炎、那个疼把你整个的关节弄坏。那弟兄姊妹们，你晓得我疼疼就疼嘛，我还能忍受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医生在他的角度来看，他就不是，你能忍受得住是一件事，但是他 damage 了你的那一个关节是另外一件事，他所要注意的是注意那一个。那在这里就说出一个什么事情啊，按照自然的规律，膝盖不应该疼，膝盖疼并不有一些事情在那里发生跟自然规律相悖。那么又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那么如果那里发生毛病，那我们必须要去按照正途去处理它，那这个是自然的那个规律。正如我们的主说，有病的人就要找医生，没病的不需要找医生，有病你去找医生，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有例外，那是另外说，一般来说。但是我说不，我有毛病，我也不看医生。像我们中国人说那个未知即医，那结果呢？死掉了，可是完掉了。那主在这里给我们留意到一个事情，在属灵的生命的上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乃是你要按照那个自然的规律。那我说具体一点，一个生命的成长，那个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及时的供应他的需要，属灵生命所需要的供应是主的话，是属灵的交通，特别是与主的交通，还有除掉一切妨碍那个生命成长的一些的事物。那这是罪的对付和肉体的对付的问题。如果我们是按照圣灵在我们里边那个带领，活在圣灵所赐的安息里，那我们就活在那个自然的属灵的自然的规律，属灵生命的自然规律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按照那个自然的属灵生命的自然的规律来生活的话，那就不一定能给带到结果子的地步。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就可以？我们的主说了，你看那些那个人撒种下去，白日黑夜白日日子这样过去，那都是这样长， 他为什么是这样讲，那个人一点都不晓得。你不要说那个人不晓得，你就像现在农作，那些农艺专家，他也不懂，他只懂那个现象，这个现象为什么是这样，他也不懂，他只能说现象就是这样。感谢我主，主叫我们，你不必太过去注意那个现象，你要注意的，你不要脱离那个自然的规律，生命的规律。那然后呢，我们的主又在说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芥菜种的比喻。在这里说芥菜种的比喻，没有十三章马太福音说的那么明确，但是在这里有这里的那个意思就更清楚。那我不详细去提它，我只是把那个结论提出来。他主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方这个神的国呢？主就说出芥菜种。那么那个主要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呢？主要在这里表达的乃是说，你要看到芥菜种是百物中最小的，神的国就是像芥菜种那样。那芥菜种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在别处就说到了，芥菜种就是一个信心，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弟兄姊妹，芥菜种的确是很细的，张弟兄从以色列弄了一些回来，种了一棵在旧金山会所后边，你现在一开花结籽，你看这虽然树是很高大，但是结出来的籽还是很小。那主就是用的很小很小的那一个，是说到那个信心。主在这里说到神国完完全全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不在乎那个信心的大小，而在乎必须是在信心里。但是在这里还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因为这个芥菜种种在地里长成了大大大大大起来的时候，马太福音就说它成了树，这里没有说它成了树。如果说成了树，我们很容易的了解，都变质了嘛，明明是菜怎么成了树呢？是变质的问题，这里没有这样说。但是这里说的呢还是很有意思，他说长起来比各样菜都大，好像没有把它说成它不是菜，但是它是很特别的菜，特别到一个地步能让天上的飞鸟舒在其上的。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好，特别是近代的神学神学院里边啊，绝大部分他们都是把这个看成是基督教的发展的，但是我们实在不敢这样看。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一个主说这一件事情很严肃的一点来说，当人只看到一些外面的扩张，或者说外面的成功，而失去了起初的那个信心，那这样生命上面就是出了毛病了。因为外面的扩张庞大或什么，绝不能代替那个生命的实际。因为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说他们的树，那个天上的飞鸟 输在其中。那飞鸟是什么呢？就在本章里边落在石头地的那些 那些种子，就是给这些飞鸟来吃掉的了。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们的主亲自解释这些飞鸟是什么。那如果一个信心的工作到了后来庞大了，那结所引出来那个结果乃是神的道在那里受摧残的，神的道在那里给蒙蔽的，神的道在那里给代替的，那这个就不是生命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说我可以用什么来说明神国的奥秘呢？好像这个话很不容易讲，连主自己也说我可以用什么来去说明这个事呢？因为这个事情的确是很不容易叫人体会，因为人所看的都是外面的那个表现，而不是注意那个里面的那个实际。但是在马可四章的里头，一直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说到那个生命的成长的情形。感谢主，从第一节一直到这里，我们的主接连用四个比方，四段的比方，不仅是四个，因为在其中有一段是可以拆开的。那用这个四段的比方来说到这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完全是围绕着生命来发表的，生命得着生命和生命的成长，因为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叫神的国显明在这个地上。用第四章里边就说神的国是怎样怎样，接上第三章末了的时候就是神的旨意的问题。好，感谢主，当主说了这些比方以后，门徒就听下来，就满脑袋都是道理了，都是主的道了。我光是有主的道还不解决问题，因为一个生命的成长不仅是有道理，并且要有实际。所以末了第四章的末了，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就把门徒带去那个实际的经历。那这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过海这一件事情和第四章开头第一节是有关联，当中的所讲的那一些不是同一个时间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说出第四章的第一节跟末了的35节开始的那一段是同一天里头发生的事。所以那里说当那天晚上，那个那天晚上哪一天呢？就是我们的主在海上，是不是说那个撒种的比喻？不一定。但是在海上教导人的那一天有关联，里边所记载的不一定就是这一次里边所说的，但是这个当时的事实是有是同在在同是是有关联的。那我要让弟兄姊妹看看怎么那个关联在什么地方啊。那天晚上主就跟门徒上船开到另外一边，那其实这个是加利利海了，加利利海很宽，但是它叫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湖。那么到了那要在途中的时候就起了风浪，主就睡得很熟在那里，没有什么，但是门徒就受不了， 因为除了门徒这个船还有另外的一些船，哦，所以当时门徒就害怕起来了，就把主推醒，他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你还睡得那么沉，我现在刮风，你去骂风，有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都没有。你去骂海，海浪很大，你去骂海，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风根本听不见你说的话，也不明白你在那里喊什么。海也一样。我们用哲学的话来讲，风跟海都是没有位格的，就是没有 personality。那你骂他，你等于骂一个石头，有什么反应？没有反应。但是我们的主就是骂风，就是骂海，哎，一骂他们就听话了，好像很有反应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只是让那个字句的表面就叫我们说，嗨，主的能力好大，主叫风停下来，风就停下来。哇，弟兄姊妹们，你要留意什么？如果主分，不管是主吩咐风也好，主骂风也好，如果主用手来吹动一下，那个风停止，那我们也许没有什么疑惑，因为主是发出能力来把它对消掉，我们可以这样解说。但是用骂来去解决问题，这里边就不能不叫我们注意。你对一些没有位格的东西，你发什么，你说什么都等于白说。但是感谢主，主的话没有白说，一说就停下来了。那是什么意思？这个风浪的原因不是寻常的风浪，突然而来的风浪。虽然圣经里边没有明明的记载，但是从这一个事实我们晓得，这一个风浪背后的那个原因是撒旦的阻挡。因为从上面一直上来，从第三章一直上来，你看见那个抵挡的势力和主在那里的带领，对门徒的带领，一直去认识跟随主的路该怎么走，仇敌的反对该怎么去应付。现在我们的主带他们进入一个非常实际的经历，风与海能停下来，乃是因着这个风和海浪显出来的原因是撒旦的一个抵挡，所以我们的主去骂他，这就停下来了。那为什么？为什么？这里面很有意思。那这个我不敢说是绝对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参考，这就和第一节有关联了。主在那里把神的道，把他自己的道去教导人，在海面上。那海是什么呢？我们读启示录晓得，海就是撒旦的巢穴。我们看到这里边的那个环境，我们感谢主，主不仅是在道理上让门徒明白属灵的事是怎么一回事，神国的事是怎么一回事，生命的经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主也把他的门徒带进实际的经历。那所以你看到门徒们在这里看见主所做的这个平静风浪的事情，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门徒们还不明白，但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经历，这一个经历就是 风与海都听他，都不能对他兴风作浪。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是越过了这一些。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拿第四章来做一个小结。那第四章里边，我们怎么给他小结呢？我们就说，圣灵记录了我们的主给门徒的造就。第三章是选召他们。第四章，严格说起来，不从第三章当中就选召门徒开始，就已经有具体的造就。那到了第四章，就是更具体的说到那主给门徒的造就。这个造就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生命的认识；第二，生命的经历。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四节，那生命的认识；35节到末了就是那么一点点，那是生命的经历。小结起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把门徒带进该有的造就的里边。我们感谢神。那主当日如何带领他的门徒，现在也是照样的了，来带领着我们，让我们这些人不单是知道我们的主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要做的是什么，然后就借着信心的跟随去经历我们的主是谁，他要做的是什么，都从经历里面连接起来。我们感谢神。那回到马可福音的那个主题上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怎么来服侍人呢？就是用着他的生命的丰富来做人的供应。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这样看过第四章啊，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可以自己去发去，但是我们不能不说，第四章从字面上面去看，好像是很平凡的一些个比喻，但实际上里面是隐藏着很明确的生命的真理。但愿主给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看见。我们就这样看过第四章。